将这样子的敬拜交在你自己手中，因为这是讨你喜悦的。求你宝血厚厚的洁净，让孩子从口里所出来的话没有一句徒然而返，因为你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愿你得着完全的荣耀，归荣耀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请各位打开诗篇第一篇，在上下旧约和合本659页，旧约659页。翻到了，由弟兄我来请，请弟兄姊妹们来应。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诗篇第一篇，善恶的比较。如果我们仔细来考察这六节的经文，我参考了很多的经文哈。那在最好的一个分段的方式，最好的分段方式，第一节第二节是一段经文，第三节第四节是一段经文，然后第五节第六节是一段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提的是什么呢？是幸福的人是怎么样。这人在第二节末了的时候，他讲说这人变为有福。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翻的话啊，仔细的去翻的话，这个人变为有福哦，变为有福，最好的翻译是好幸福。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跟第二节事实上说，这好幸福的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提到的。那第三节跟第四节呢？第三节跟第四节是提到这个好幸福的人，以及不遵从神律法的恶人，他们到底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第五节跟第六节再一次做了一个两个方向的比较，选择的比较。这是整段经文的一个分段。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如果给他一个标题，就是好幸福的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第一节跟第二节看到好幸福的人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以及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仔细考察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有几个动词。第一个是从，第二个是站，再来是坐。恶人提到的就是不遵从耶和华律法的人，也就是该受审判的一个罪人。这个恶人的字根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根就是没有目标、松散的意思。罪人我想是大家很清楚的。那亵慢人呢？亵慢人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意指的就是对于真理以及宗教轻蔑甚至讥笑的人，就叫亵慢人。这边提到了一个好幸福的人， 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喜好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第二章第一章的第二节上半段所提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除此之外，他还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计谋哈，有一个字根，它的意思就是精心策划的意思。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从字啊是很有讲究的。这个从字原来的意思有走的意思，有方向的意思。比如说耶和华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耶和华走在伊甸园里。除此之外，这个从字还有流向的意思。比如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一个西底结合在亚述的东边，留在亚述的东边，这个都跟从是同一个字眼。所以这个不从有不顺从、不随波逐流的意思，不占罪人的道路，提到的就是不顺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也就是没有这一个讥笑的态度，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要成为非常幸福的人。这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提到成为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的一个特色。第一个是提到要喜欢耶和华律法，而且要昼夜思考，而且必须有三个动词：不从、不占以及不做。这个地方特别在第一节的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来考察的话，他提到的是一个生活跟生命的一个态度，提到的是一个我不从世俗的价值观，我里面没有一个讥笑的态度，没有随从一个世俗对于真理跟信仰一个讥笑的态度。其实在这个世代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特别活在这个世代，我们常常说讲名牌跟品牌。如果各位打开报纸，我想各位常常看中文报纸，其实前一阵子哈，买股票，如果各位有做理财投资的话，买股票的人其中有一个很大类的一个分类，其中有一类是要买奢侈股。什么是奢侈股呢？就是 LV， 比如说 LV 的牌子啊，还有比如说 Nike 的牌子。在网络上有一个新闻啊，网络上有一个新闻，他提到了在中国一个二级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妈妈，她是一个公务员，她养拉把一个孩子长大，然后让孩子去念大学，然后后来她这个孩子送到大学去念书，住在宿舍里面，跟妈妈写了一封信，跟妈妈讲说她要买 Nike， 就是耐克的球鞋，因为她的同班同学都有这样子的球鞋，她也希望有一双这样子的球鞋。他就写信回来，然后而且跟妈妈据理力争，为什么他需要这双球鞋？因为他的同学都需要，所以他也需要。有一天他在放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放假回来，坐着火车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来，看到远远的看到有一个妇人在垃圾堆旁边在捡东西，他就不经意的从快步从旁边走过，他发现身影却非常的熟悉，原来 他仔细一看，竟然是他母亲。他眼泪就掉下来，就问他母亲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他母亲回答他说，帮他买一双耐克的球鞋要2000多块钱人民币，是他3个月的工资，他养活不起，所以他要再打一份工。他做什么工呢？这是捡垃圾。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很多全世界的公司都看准了中国这个市场，纷纷的进入中国的市场。各位很难想象啊，全世界 Louis Vuitton 最大的一个店面竟然是开在中国的上海，在公元2002年开幕的。这一个店面一开，而且人非常的多，听说在上海的很多的白领，他可以中午吃泡面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买这一个 LV 的一个包包。这是名牌的影响，世界上的潮流影响了人的想法。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活在美国的哈，活在美国的人，特别是在美国公司哈，像在美国的公司，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在硅谷工作，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我们很多美国的公司，你问这一些老美，什么叫做开 party， 什么叫做开派对，他一定跟你讲说，开派对的时候要有酒喝，要有啤酒喝。什么叫度假？度假的话就是要买机票飞得远远的，甚至要很不顾一切的把这个钱省吃俭用，然后在度假当中尽情的享受。那有时候我们就想，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对吗？这是世界上面的潮流。当学校在教要尊重人，尊重人的时候，我记得1990年初的时候，一个很震撼的事情。那个时候，同性恋在积极的争取他们的权益。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domestic partner， 叫做同性的伴侣，这一个名词第一次在公司里面出现。也就是说，同性恋他的伴侣可以在公司里面争取到福利。第一个承认这样子事情而且执行这样子事情的，就是在硅谷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后来成为各个公司可以实用的准则，而且大家都用了，对吗？就是很多的想法，我们需要仔细的要再思，而且仔细的再去思考。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故事记载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跟他的侄子罗德相争。这个故事里面从头到尾让我看到一件事情，选择这两个字。选择什么呢？当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子罗德讲说，我们两个不可相争，你先选，你选完了我再选。结果罗德一选就选东边，选东边就往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去了。索多玛俄摩拉他在英文里面的字根就是同性恋的意思，这个地方就是同性恋之都。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到这一个地方行恶，恶贯满盈，以至于达到上天，神差遣天使要毁灭这个地方。当天使来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接待他。甚至于我们发现到，在经文当中我们发现到，因着罗德住在这个地方，虽然圣经里面称他是 义人，但是他的观念竟然给当地的人同化了。他说没有关系，当外面的人要抓这两个天使行淫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我还有两个女儿，他们是处女，交给他们。当你看到这样子的经文的记载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觉得惊心动魄，直到今天我在读还是惊心动魄。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圣经记载更有耸人的记载，后来当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被毁坏以后，罗德带着他的大小女儿，他的大小女儿活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后来趁着他父亲酒醉的时候跟父亲同房，以至于生下摩押跟亚门人的先祖。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从谁从当时候的一个潮流。圣经里面第一节里面提到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提到的不仅是一个选择，而且是选择一个生活以及生命的态度。看到亚伯拉罕的选择，很奇妙的，神回应亚伯拉罕。虽然罗德选了东边，神回应亚伯拉罕说，东南西北连东边一样给他，并没有因为罗德选了东边，神就不把东边给他。这是一个选择。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太多的选择的事情发生。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约瑟。约瑟这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去，神祝福他，在他的主人家里面让他所做的凡事顺利，以至于他的祖母甚至来诱惑他。约瑟的选择是，他说我岂敢得罪耶和华，行这个大恶的事情得罪耶和华。这是约瑟的一个选择。各位要了解到哈，再了解到在埃及那一个地方，奴隶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权利的，甚至这一个主人可以要奴隶的命，这个祖母要与他行淫，如果他顺从祖母的意思，他大可不必受到牢狱之灾，搞不好还有好处。但是约瑟虽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今天设身处地，如果想到你跟我，如果今天是约瑟，又有这样漂亮的女人，又是有权力的女人，今天来摄诱我，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约瑟的选择是不从、不战、不做，因为他说我唯恐行了这大恶的事情得罪了耶和华。他将耶和华摆在他的右边，跟大卫一样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唯恐得罪神。虽然他处卑贱，但是富贵不能淫，何等的困难。我们中国人讲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不能淫，贫贱不能屈，很困难，真的很困难，特别在那个环境当中。约瑟的选择是不从、不战以及不做，宁可诚诚实实的来面对耶和华，这是一个选择。圣经里面 也有其他的一个选择。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给大家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圣经里面记载耶罗波安一世，圣经记载到当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因为宠幸了嫔妃，以至于所罗门随从外邦的女子去拜外邦人的偶像，以至于神的怒气就临到了由大卫家，甚至要从大卫家当中分出去十个支派。后来所罗门死了，罗波安继位，神从当中，从十个支派，从以法莲当中擢拔了耶罗波安一世，而且将这个十个支派就分给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事实上是一个监管工程的工头，后来所罗门知道这件事情，要追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逃到埃及去。等到了这一个所罗门死掉以后，耶罗波安又回到了以色列国，后来就分成南北两国。在公元前931年的时候，等所罗门一死，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如果按着人的想法，耶罗波安一世亲自被先知所高，而且被预言到要掌管北国十个支派，如果设身处地，你我都在耶罗波安这个位置，我们岂不是要敬畏吗？可是各位了解吗？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耶罗波安的选择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他在北国就设置了金牛犊的崇拜，因为他唯恐北国的民带着各种不同的礼物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他就造金牛犊说，看哪，这个就是你们所敬拜的神，甚至他把节期跟祭司全部都搞乱了，另外设节期，另外设祭司，为了政治上面利益，这是一个选择。这个地方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是一个选择。第三、第四节，如果我们来看的话，第三跟第四节来看的话，他提到的是幸福的人，那个好幸福的人以及那个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地方我稍微把背景做一点解释。在巴勒斯坦地这个地方是一个干燥的地方，如果没有按着没有按时间给水的话，这一个叶子很容易就枯掉，所以在溪水旁，在灌溉的溪水旁，这一个树木是一个常青的树木。如果这一个人不思考耶和华的律法，他就要像糠秕被风吹散。什么是糠？什么是秕呢？如果各位去查辞海，里面有很清楚的定义。那个糠哈，就是这个谷粒去掉外壳，那个秕的定义就是空的或者是不饱满的籽粒，叫做秕。农人得了粮食以后，先用这一个重物啊，棍子碾斩这些米，让这些糠跟秕跟谷粒分开，然后在空中，在谷场上将这一个谷粒往空中一扬，让这个谷粒以及跟糠秕来分开，这是他们打谷的一个过程。因为在空中的时候谷粒比较结实会掉下来，但是糠秕比较轻就随风吹散，这个随风吹散的糠秕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糠秕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是不能长久存在的东西。第三、第四节提到的是一个对比，什么样子的对比呢？一个喜好耶和华律法的人，一个有正经生命态度的人，跟一个对比于一个不喜好耶和华律法、轻蔑耶和华律法的人，他们生活结局的一个对比。一个是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的结果子，另外一个乃是要像风一样被风吹散而去。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所带来的不一样。这个地方我稍微还要做一点解释。在第三节末了，他提到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一句话原文的意思并不是中国人想的凡事顺利，不是。他的意思是讲说，如果这一个人是遵守约华的律法，无论在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他凡事必照着耶和华的旨意来做。我再讲一次，这句话并不是讲他凡事顺利，而是讲说他无论在什么状况底下，他都有能力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圣经里面讲说，在是近前度日的必遭逼迫。有一首诗歌叫我宁愿要耶稣。这个经文，这个诗歌里面提到说，我宁愿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像世上的君王，虽然有富贵荣华，但是给罪捆绑。其实在地上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乃是神的同在。我讲几个小故事，各位更能体会。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各位知道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当他改教的时候，他在聚会的地方贴出了他的宣告，他面对了教廷以及来自于教会甚至于他的会众极大的压力，力不能伸，很大很大的压力，亲朋好友全背之而去，唯恐跟他扯上任何一点关系。各位很难理解啊，今天如果我从这个教会离开了，换一个教会就没事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教会掌握了所有社会当中的政经的资源，甚至人际关系全部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朋友全部而去，让他力不能伸，甚至他非常的愁苦。有一天他的太太就看着他说，马丁路德啊，你这样子愁苦，是不是上帝已经死了？他太太就这样问他。这个时候马丁路德顿时大怒说，胡说八道，上帝怎么会死呢？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的妻子就镇定地回答他说，如果上帝没有死，你为什么一副灰心绝望的样子呢？因着马丁路德的妻子这样子的一句问话，马丁路德重新拾起了信心，因为他自己告诉自己说，这一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北韩哈，在韩国教会里面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主日学的分享当中也分享过。 在北韩那时候，刚好共产党来统治北韩的时候，在有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牧师，他带领那个教会，那个村子很多人信主。当北韩的军队开进了那个村子，强迫他们，因为共产党是相信无神论的，特别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要他们离弃他们的信仰，相信无神论。所以他们将所有村里面的大小全部赶到村子里面的广场，然后要求他们要违背，要离弃原来所信的基督，否定这一个信仰，要他们否定的人就可以从当中走出来，鞭打胁迫，没有人愿意听。有一些人离弃了，就离开了。到最后，这共产党甚至将这个小孩子说你们这小孩子不算，全部放一边去，这一个牧师，他的小孩子在台上做见证，他是当年目击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证人，他就被分到另外一群去。他的爸爸就是那个牧师，跟许多的弟兄姊妹，那些村民，就在那个地方原地站着不动，不愿意否认自己的信仰，一直僵持不住。后来一辆卡车开过来，卡车的后面有一挺机关枪，当帘子掀开的时候，给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是还是不愿意，机关枪就扫射下去，这些人就死掉了。后来这一个孩子亲眼目睹他父亲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虽然人生很短，而且好像很难过，结果不好，但是他选择的是都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有能力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前一阵子，在上个月，我有一个很亲爱的一个同工，是一个老牧师，叫徐农老牧师，他去世，我跟他非常的 close， 在前面一个教会，我整整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每一个礼拜二的早上5:30跟他一起祷告。他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他事实上他的家道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丰富，可是神很祝福他的丧礼有500多人去参加，并不是因为他有钱。我记得我在北京，我去做差传的时候，我想张陆家弟兄也分享过这个故事。在北京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我在5年前去帮助他们的时候，这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是有一对韩国宣教士在那边成立的一个教会。这一对韩国的宣教士在那个地方经营教会，而且爱弟兄姊妹，那边整整几十年教会的增长并不可观，只有100多人，教会只有100多人，另外成立的一个神学院。后来这个牧师因为疲劳过度，因为每一天只有睡4-5个小时，甚至出车祸死掉了。宣教士对很多人来讲是很穷的，甚至没有地位的，可是他的死掉以后，他的太太那个时候还带着一个唐氏娥，你知道唐氏娥哈？他的大女儿在美国念书，他那个时候还带着唐氏娥。他说：“我是中国人，神把我差到这边来传福音，我就留在中国不回去了。”他帮他的先生买了一块地，要将他先生葬在那个地方。那一天的丧礼，从海外来了就500多个宣教士，各位弟兄姊妹很难想象。 你如果参加也听到了故事，你会很震撼，因为我跟那个师母很熟。一粒麦子若不死在土里，还是一粒；石料结出来就是30粒、60粒、100粒。信仰在他们身上却何等的真实，因为他们有能力遵循耶和华的话语。在顺境的时候，大家都能遵循。后来这个教会过了2年，变成13个教会，各位很难想象，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时间的关系，哈，第5节跟第6节，第五节跟第六节提到的是两个方向，两个方向的选择。作者再一次的做了一个结论，他用这两种选择、两种结局，告诉这一些读这段话语的人。这边的第五节、第六节有几段字眼，我特别要拿出来解释。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个会啊，就指着信从耶和华的子民，提到了罪人最后的审判是在义人的会中，就指着教会来讲，指着信上帝的会众来讲。这第一个。在第六节这个地方啊，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一个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知道有一个意思，亚伯拉罕知道，神知道，这个知道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意思。除了这个亲密关系有指的是夫妻之间的亲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关怀。神不只知道，而且关心、关怀，非常非常的亲密的一个关怀。神对义人前面的道路也是如此，圣经里面记载，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义人的后裔讨饭。神知道义人的道路，纵然今天在世上虽然是短是苦，但是神祝福义人的道路，但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今天人在世上很短暂哦，很短暂。在这么多人的丧礼当中，每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的丧礼都是这么多人，因为很多人接受过他们的关怀，接受过他们的牧养，叫使之哀荣。何况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更应该相信今天在天上，我们回天家的时候，神在等待我们。有一对宣教士，我最后讲两个故事，时间到了，我再讲两个故事就结束了。有一对宣教士被差到非洲去做工，然后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对当地的语言也不行，一辈子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带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们却忠忠心心的在那边服侍神。年纪到了，到了退休的时候，他们坐船回来，然后在船上刚好遇到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他们到非洲去做外交，在那边打猎，回到美国本土的时候，在码头上布满了人，充满了人来欢迎他，还有乐队。当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就问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哦，原来船上有大人物，罗斯福总统也在这个船上。他心里很是落寞，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离开的，到了本土的时候就是这么落寞，也没有人来接待他们。当他们祷告，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到天家，将来你们到天家的时候，神也是用这么大的乐队在欢迎他们。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选择。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是，在人一辈子的路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整个诗篇第一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选择。第一节里面是提到了不从、不战、不做，而且喜欢耶和华的律法，这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确信将来要回天家，今天在地上至战至亲的苦楚又算得了什么呢？在 Texas 有一个小学，有一个校长跟很有名的一些心理机构做了一个测验。这个测验是这样的哈，他让一般的小朋友坐进去，每一个人放两个他们很喜欢吃的糖果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条件，如果他们40分钟内不吃这个糖果，过了40分钟后还要加两个给他们，40分钟。所以所有的小朋友就每一个人面前就摆两个糖果，然后就瞪着瞪着瞪着，到了最后有一些人就抵挡不住了哈，抵挡不住了，就拨开糖果就往嘴巴里面放，那一个人放，其他就跟着放，哇，啪啦啪啦，刹那之间都是拆糖果的声音。只有少数真的就不把这个糖果给拆开吃了。40分钟到了，校长进来，真的就改补给他们再两个糖果。后来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哦，发现哦，这一些可以抵挡诱惑的这一些小朋友们，在社会上的成就也比较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法国最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媒体的大亨哦，在1998年死掉的时候，在他遗嘱当中，他放了100万的法郎，要给奖金。如果谁可以猜到这一个问题的谜底，就把这个100万法郎给他们。什么样的谜题呢？人为什么会贫穷？人为什么要贫穷？后来哦，在40000多个答案当中，有一个小女孩把这个答案给出来了。答案非常简单，就是理想跟坚持。大家写了很多很多，从来没有人想到，就是理想跟坚持。我们今天在地上看到诗篇第一篇，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财宝为我们积存，有天上的产业为我们准备，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选择就是应该很清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赞美你，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也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句句带着能力，归荣耀给你。感谢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